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那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这个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历史上的西安和咸阳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原本以为咸阳就是长安的一部分，但是古代长安就不是咸阳。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比如元代的大都和明代的京师，地理范围不完全一样，但我们仍认为是同一代北京。又比如山东的即墨，但古地更接近城阳。想请问造成这些现存的古地名与现今行政区不完全对应的原因是什么？在历史地理研究中，通常如何认定古代城市和现今城市的位置和行政关系？首先，这个城市变迁大部分原因啊，就是因为被毁了，整个城都给烧没了，所以就得整个重建。重建的时候呢，就会有错位。具体原因的话，这个就得一个一个看了，是吧？比如你说的这个西安咸阳、秦咸阳、汉长安、唐长安，这都不是一样的地方。秦咸阳那秦末的时候已经给毁的差不多了，尤其是项羽毁的最厉害，这个是没问题的。阿房宫不一定有他的事儿，但是咸阳肯定有。刘邦建汉的时候，咸阳已经是一片废墟，不能住人了，他肯定得在别的地方上另起宫殿，是吧？那位置自然就跟原来的地方错开了。而且你看这个汉长安，它的中心也跟现在的西安中心是错开的。你看未央宫、长乐宫，它在西安的市中心吗？后面也是从东汉末年一直打到南北朝，汉长安也是给打废了。隋文帝的时候才在汉长安旁边新建了一个长安城，这个就是隋唐的长安。这种事情就得一个一个的分析，是吧？你这城市因为什么被毁了，后面人选在哪儿了，是重建的还是新建的，这都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啊。然后会员朋友 YP0707 提问说，请问老师能讲讲从凯撒征服高卢到乌大维称帝这段期间，罗马共和国当时的政治军事体制是怎么回事吗？最近看了老师推荐的 HBO 拍的影集《罗马》，为何当时好像稍微有点权势的人逃到共和国某个角落就能组织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与中央对抗？是否因为当时罗马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分脆弱？这个凯撒到乌大维的这一段啊，你基本可以理解为是先军政治。你这里有一个理解错误，不是说有权势的人逃到哪个犄角旮旯都能组建起一支军队，是这些人大多都是靠着军功爬上来的，他们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是这个军头。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点像那个民国时候的袁世凯称帝，蔡锷从北京跑出去组建护国军一样，就是这种感觉。人本来就是军头，那个时候罗马共和国从政治和文化上都是能打仗的，就有话语权，所以这些个军头在自己的势力上那是一呼百应。至于你说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这个问题，那你得看什么算中央，是吧？那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大军头想另立中央，原来的中央元老院不干。你如果把元老院看作是中央政府，那控制力确实弱，但是这帮军头人家可不弱。下一个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为什么从17世纪开始，英国王室会雇佣与王室关系一直不睦的苏格兰人作为卫队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皇家苏格兰兵团？他们的战斗力如何？参加过哪些战斗？首先呢，更正你一个问题啊，这个王室层面没有睦不睦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苏格兰人现在天天嚷嚷着独立，你就想当然的觉得英国王室和苏格兰人不睦。詹姆斯一世人是先当的苏格兰国王，再当的英格兰国王，人的核心问题主要还是国家认同，跟皇室没关系，皇室招苏格兰人当兵没什么不合适的。至于战斗力的问题，那肯定是不差的，战斗力差的话早就完蛋了，是吧？不可能说什么一个编制留300年的，然后就是他们参加的战斗，那可太多了。像这个英美1812战争就有他们的份儿，他们什么仗都打过，只不过是战果没那么突出罢了。会员朋友 MP， 这是一串英文，我就这么念了啊。他提问说，先生曾说宋代才建立常备军制度，然而唐史记载唐军中有一批部队能熟练使用弓弩和陌刀，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规模甚至还不小，是成建制的，显然不像临时召集的农民兵。那么这些军队是什么来历？是不是宋以前也有常备军，只不过规模有限，不是以常备军为主的形式？对，就像是你说的这样，这个历朝历代都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那别的不说， 禁军肯定都得是常备军，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不可能说禁军还非常备啊，没事儿去耕地，有事儿了招呼过来当兵，那太不像话了，是吧？常备军历朝历代都有，只不过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宋以前的朝廷养不起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只能说是平常为农，战时为兵。到宋这儿开始是出现了大规模成建制的常备军。至于你问的这一批唐军啊，符合这个特征的太多了，只看唐军这条件没办法筛选出来具体的，只能说你要问唐军里有没有常备军，那肯定是有的，但是数量上肯定不是多数。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问，宋太祖时规定修九曲之禁，凡私造拆定其罪，城郭20斤，乡闾30斤，弃市敏感持私九路京城50里，西京及株洲城20里至五斗死，所定礼数外，有官属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旦弃市。为何在古代私酿酒是犯法的，甚至杀头？还有其后定令，私犯河东及幽州，凡一两以上，私主凡3斤及道观，凡至10斤者弃市。为啥凡这玩意儿也要禁止私卖？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禁私酒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造酒这个事儿赚钱，官府指着垄断酒业挣钱，这是最大的原因。什么事儿想不通的话，你就先往钱上想。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得保证民间有存粮，因为这酒可比粮食本身赚钱多了，要是产的那点粮食都去酿酒了，到时候闹灾了没粮食都得饿死，这俩理由是最主要的。至于你问的这个凡的事儿，这玩意儿跟现在的那个明凡不是一个玩意儿，古代硫酸也是凡的一种，这下你能理解了吗？这有毒的东西当然不能乱买卖了，是吧？会员朋友与一人同游提了一个问题，请问嘉庆皇帝给父皇乾隆上的庙号高宗是否有贬低嘲讽他的含义？比如赵构驾崩后，群臣给他上庙号高宗，但是太后无事非常不高兴，认为如果赵构是高宗，那自己就是武则天，会不会有这种情景呢？这个嘉庆啊，就是想恶心他爹，因为历史上称高宗的皇帝没有一个是完全正面意义上的，好几个都有大问题的，像是这个汉高宗、梁高宗，这都是惹出大乱的。然后像这个唐高宗、宋高宗这种名声呢，也就一般般。乾隆活着的时候还装谦虚，让底下人给他庙号定一个宗就完了，其实就是暗示这帮人自己要组这个庙号。嘉庆被他爹恶心了这么多年，肯定咽不下这口气，是吧？反正你都死了，给你定啥我说了算，所以就给了一个高宗就完事儿了。这事儿办得特别快，毕竟清朝那时候皇帝都是乾纲独断，给庙号这种事儿谁都不会反对。会员朋友 XTREMZ120 提问，请问清朝的驸马都是些什么人？跟明朝一样是选民间小鲜肉吗？驸马爷什么待遇？汉人蒙人有可能当驸马吗？这个清朝的驸马跟明朝的不太一样啊，不找民间的。三藩倒台以后，汉人没有娶公主当驸马的，都是满人或者蒙古人，一般都是找那种年轻才俊，也不限制身份，像和珅他长子不就娶了固伦和孝公主吗？驸马爷什么待遇取决于他娶的公主老婆是什么待遇，你娶固伦公主，那你这待遇最高，相当于四等绝顾山贝子，娶和硕公主那就得降一级，相当于超品宫，再往下郡主驸马就是一品武官，然后二品三品这么依次递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会员朋友无脑的愤青提问说，想请问戴高乐是不是二战后欧洲唯一还能归国作证的流亡政府，他究竟是怎么再丢了法国本土以后还能在英美苏之间斡旋的？不是啊，这个英国当时养了一大帮流亡政府，可不只是只有一个法国，到后面有好几个国家的流亡政府，像这个荷兰的、卢森堡的、比利时的，包括希腊的流亡政府后来都去伦敦了。戴高乐的主要话语权就是在于法国还有海外殖民地能撑着，手上不是一点牌都没有了，他得有能打的牌才能有谈的底气，对吧？而且说实话，戴高乐跟英美苏也没什么太大的斡旋空间，他话语权还是很有限的，毕竟你这就是一个流亡政府，是吧？好了，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啊！谢谢会员朋友们。